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美国之音专访中国新闻焦点人物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直面自由媒体接受采访，敬请大家关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政府日前呢，对朝鲜明确表明了一种更加严厉的策略，表示在长期遏制朝鲜核野心方面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美军航母上说，那些想挑战我们决心或者准备状态的人应当明白，我们将击溃任何进攻，对任何常规和或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将做出压倒性和有效的回应。此前彭斯副总统星期二在东京宣布，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之前，美国不会善罢甘休。更早前彭斯在韩国首尔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影射的是奥巴马政府更为低调的战略。彭斯对东北亚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对于朝鲜问题不排除任何选项，但是麦克马斯特表达希望不需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指称平壤政权是自找麻烦的威胁。川普同时狠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说我担任总统最初的这90天已经暴露出过去8年的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包围立法院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希望蔡英文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下午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谴责围攻立法院过程当中的暴力事件。报道说，有抗议者以暴力方式，其中包括泼水，阻拦一些立委、部会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进入立法院参加议事活动，并且同警察发生扭打。一些听证会被迫推迟，有报道说上午一共发生了13起暴力事件。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说，
没有人喜欢蛇龙和骏马，但是我要拜托大家忍耐一下，这些不方便是为了让年金改革的法案顺利的进入审查的程序，我们绝对不能放任以暴力来拖延改革的脚步，所以今天上午以暴力方式阻止立委官员及相关人员进入立法院开会的脱序的行为，警方一定会严办。
星期三上午，立法院被围得水泄不通，进入立法院非常困难，只有铁丝网中狭窄的一条通道可以进出立法院。会议期间，院外的高音喇叭压过室内的声音。台湾全国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刘亚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人人，我们军公教是国家的受雇者，我们是国家依据法律聘用的，给予薪水跟退休金。今天这无良雇主毁约背信，执政无能，全民遭殃，政府以破产没钱的理由就要删减我们这些受雇者的退休金。这个国家不能说民进党执政的要乱搞就乱搞，要乱来就乱来。这国家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诚信，如何当政府？
一个只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暴力事件？
我跟你讲，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现在改革还没有实施，当你改革之后，让有些军公教原来安定的生活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人民活不下去会出现什么行为都有可能。这个政府要为这些行为的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蔡英文在讲话当中呼吁民众给政府机会。他还说，常年积压下来的年金改革问题是前政府留下来的难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今天证实，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二发布红色通报，通缉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证实，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布红色通报，并询问 郭文贵涉嫌犯了什么罪？陆康回答说，
据我们了解，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红色的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具体有关情况，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
郭文贵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2013年离开中国。今年早些时候，他曾两次接受海外中文媒体的网络实况采访，透露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属贪腐情况。美中两国目前没有引渡条约。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美国之音特别节目，专访郭文贵，揭秘中共高层腐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外交部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美国之音就来专访这位新闻焦点人物郭文贵。这是郭文贵呢首次在海外直面自由媒体接受采访。出于对郭文贵先生安全的考虑，美国之音的采访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率领资深记者团队对郭文贵进行专访。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特别专访节目。专访节目呢将在美国之音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美国之音官网、美国之音脸书、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实况现场直播。美国之音呢是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独立新闻媒体，我们不接受任何团体、私人和公司的捐赠和赞助。我们对郭文贵先生进行专访的目的在于揭露事实真相，不涉及任何利益的交换。美国之音采访的对象以及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VOA 卫视呢今天无法接受各位听众观众的现场电话提问，我们欢迎各位把您的问题刊登在今天的 YouTube 现场直播的聊天室里。好，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采访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和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小夏。今天在这里，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中国最近的一个焦点人物郭文贵先生。郭文贵先生最近不断的爆出关于中国政坛的一些应该说是猛料，在政坛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也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跟我坐在一起的是我的同事东方。东方曾经是北京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他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我们今天来欢迎东方，我们也欢迎郭文贵先生。郭先生您好。
小夏女士，东方先生，你们好 ，VOA 的观众好，我是郭文贵，还有我要先向我的推友们问好。
这样，下面我先交给东方，不过我预先要先说一句话是，那个郭文贵先生在节目上说的话呢，他的立场和他的爆的料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欢迎在事件中涉及到的任何个人、任何事件的相关人士呢，他们也到美国之音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同样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时间段，来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为他们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可能一些指控来进行这个辩护。非常希望呢，中国官方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给大家进行一些解释。东方。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东方。我们以前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那么很高兴这次龚晓夏女士的邀请我和她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我们知道龚晓夏女士呢是美国的专家，写过多本著作，那么我又在北京待了多少年多年，那么对北京的政坛啊、政商勾结的情况、北京腐败的情况、北京的民怨，这个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很高兴呢能够辅佐龚晓夏女士一起做这个众所瞩目的专访。就在这次专访前夕呢，我们突然听到了，就是昨天夜里中国公安部突然对郭文义先生发出了红色通缉，也是红色通报，也简称为红通。那么外交部呢也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下面先看看我们刚刚从北京收到的外国记者这个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关于郭文贵这个事情的这个问答对话的实况。
据我们了解，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红色的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具体有关情况，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
那么，这个郭文贵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他进行这个红色通缉呢？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是说他涉嫌行贿，特别是涉嫌向马建，就是前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行贿6000万元人民币，折合872万美元啊，872万美元，这个数字呢也是相当的庞大。那么为什么这个行贿的事件大概发生了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这个对他发出这个红色通缉呢？小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不是跟美国之音这个直播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公布了我们要直播对郭文贵先生的采访之后呢，我们也接到了，就郭文贵先生据他自己说，他接到了大量的这些上边有关的一些人的来的打招呼和压力吧。那么星期一呢，我们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根据北京一些官方的渠道，就得到消息说，大连市公安局已经对郭文贵先生正式进行签发了拘捕令。这个事情呢，我们想听一下郭文贵先生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
好，谢谢龚晓夏女士，东方先生。这个今天坐在这个VOA 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文贵还是非常的感慨良多啊。我首先要向我的所有支持我的推友们还有 VOA 的观众们问好。我也知道很多人呢在昨天晚上都没有休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能否顺利的播出。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首先我对所有为此努力还关心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现在回答这个小夏女士和东方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之前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红色所谓的啊红色通缉令，这个是在我2015年1月10号上百个特警进北京，到我抓捕了我270多个员工和我8个家人啊，边控了3000多人的员工的这个情况下，一直到今天已经3年了。这个专纪委加公安的专案组在办案过程当中啊，对我的家人和员工的虐待，可能在明镜一期和二期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在3年以后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又恰恰是美国之音公告了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三天后啊，也是我在推特上这个公告的大概是3天后啊，这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那么据我所了解呢，红色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呢，它有3个必须的条件。大家可以到这个红色通缉这个国际这个刑警网站上，第一个他必须和当事人有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后，他才可以发红色通缉令。那么第二个，一定和所在国犯罪和他的真实身份真实的这个资料核实后才能去发这红色通缉令。那么第三个，就这个人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他只具备了一个通报的体制，他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执行机关，他只是说白了就像我们中国的农村里边的一个播音员而已，他没有执行权利。而恰恰是在美国之音要这个进行这次直播采访的时候， 这几天来我们过得很辛苦，这个也很兴奋，因为辛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都要说服我们不播这个节目，同时也有很多人鼓励我们播这个节目。那么这个非常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威胁我们，各种威胁都有啊，这个我在这不一一细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官方第一次站出来来对郭文贵的案件进行了答复，这个是让我很高兴的。因为过去三年来都是我一个人说，从都是造谣，通过财新杂志博讯来造谣来关于郭文贵的信息，这是终于有了官方的这个回答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还得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就是所谓的红色通缉当中呢，这个所涉及我个人信息，护照我没有，身份信息没有，犯罪的所谓跟马建副部长的这个行贿6000万，这完全是虚造的。因为我现在不方便这个公布的，就是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和中纪委和政法委派来的代表在伦敦有过三次见面，这三次见面当中都谈到了很详细的所谓的马建的案情啊，需必要的时候我会公布这享有所有的细节，这和他所有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建副部长的当他的案情公告之后，你们就明白了，这是一次完全的想阻止美国之音的播出进行的临时的一种威胁和临时的一个非法的这么采取的措施，这是让人很非常意外的。
现在我有点问题想跟您澄清的是，
在这个红色通缉令上写的是，您是1967年2月2号出生的，您住在北京市大兴区，那么这个户籍所在地是大兴分局一个派出所这么一个地方，这些事实是不是，这个第一，这是不是准确的信息？
绝对是不准确的。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和这个护照的信息应该问有办证机关去，和郭文贵有什么关系？郭文贵从来现在没有使用过这个身份，而且我要向您说的事情，郭文贵已经20年近30年没有使用中国任何身份，而且我现在持有是外国国籍，这个所以我很惊讶，外交部和大连市公安局所谓的通缉令当中竟然对我个人信息不加以核实。后来昨天我也听到了，因为三年来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这个威胁我不去爆料啊，要回他们所谓的担心的视频还有腐败官员的资料，那么同时他们也想这个搞红色通缉令，但是经过各种审核我不具备被红色通缉令的所谓条件啊。
现在就要问您的是，您那个个人，您的
个人身份，您说您持的是外国护照，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哪国的护照
啊？我现在能说的啊，我现在是美国居民啊，我持有中东国家的其中的这个三个国家的护照，我持有欧洲国家的多个国家护照，我大概有11本护照，而且我大概将近28年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护照，中国公民。这个我非常惊讶他发出这个东西来，所以昨天我看到以后呢，我真的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他们要准备的所谓红色通缉呢，我们已经实际2-3年了都有心理准备，一直希望他们发。而且红色这个通缉令呢，这个效力我们都进行研究，我的律师团队，这个中国政府这花了这个6000万美元一年拿到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职务，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老百姓掌握他们腐败信息人到海外来爆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明镜第一期说的是不要把他们理解为所谓的网控信息控制，是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绝对不是，就是为了掩盖这些贪官污吏还有盗国贼们这个拿走了中国老百姓的钱，不，这些丑闻不被爆出。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完了之后东方有还有问题，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警方有没有跟您联系？您说您跟美国警方报过案，您曾经跟纽约的这个检察官什么有这个案件，那么红色通缉令发出的还美国警方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在这个2015年1月10号之后发生这事情，我大概是1月12号16号到达美国以后 FBI 和 CIA 都跟我接触过，那么现在当地的警方也都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就是我们现在门外的这些这个你看到的保卫人员很多都是美国的这个警察啊，还有退役警察，还有的是他们的官方人员，当然我们一直有联系。这个其中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保卫团队里就有3个人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联系的，国际刑警组织是个松散组织，它是中国这个政府拿来吓唬这些老百姓的，这对待我这人实在是非常的低级，很庸俗。任何有知识有常识去问问什么叫国际刑警组织，我的保安团队你看这3个人全都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给钱我就给你工作，他就是个招聘的国际保安， 他不具备任何执政能力，为什么在这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搞出这样低级庸俗的动作？这个国家机器已经不为国家服务了，不为人民服务了，成了某些人掌控的一个恐怖工具。所以说这个今天发这个对我来讲真是个很大的鼓励，最起码让很多人看清这件事情的本质。他如果没有这个腐败，他不会恐惧的，他不会害怕的。他们的恐惧害怕就说明他们怕我说实话嘛。所以说这个美国之音今天顶住各方压力，我对你们必须表示尊敬。谢谢龚小夏女士，谢谢东方先生，谢谢所有的 VOA 的后台的工作所有人员。
压力是您顶的，我想请那个
郭文先生，你刚才通过您刚才讲的，我们可不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我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是外国的居民，外国的公民，持有多国的护照，甚至还有外交护照，您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100%准确。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有关部门就是来起诉一个外国公民用红色通缉令。
还不仅仅是这样，我那个身份证件，我是被当时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公函给注销了的，他今天又拿出来要拿这个身份啊，再来说。还更重要的事情，我未来我要讲讲这个护照，这个67年2月2号的护照的来历。这个来历就很有意思，因为当初是国家安全部派我出去跟有包括达赖喇嘛先生啊，这个还有其他的国外的一些领导，一些国家联系一些这个敏感人士给我办理的，我想用都他都不让我用，后来给我注销了。这是为什么？他们这三年来一直想编控我，这个所谓通缉我，他拿不出合法的罪行，也没证据，然后也在政界上他是完全不合法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是一定会告他的，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会拿10亿美元我来去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告明白，他完全是犯法的，因为我不是这个身份，而且这个事实也不符合。
像刚才郭文贵先生说了很多关于国际刑警组织和红色通缉令的问题，我现在再说明一句呢，美国之音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查证，因为我们正在这个采访的现场，但是呢我们日后会去查证，我们会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会去看看那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情况。那么这里头我下边有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您刚才说到当年您那个身份证是国安部跟您做的，而后来国安部又取消的，那您跟国安部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这个在推特上有一位张立凡先生，也是你美国之音的这个评论员啊，他说过很准确的，就中国安全部啊，对一些很多有影响力的商人或者可以利用的商人，他们叫做商业挂靠，就是让你去干啥你干啥啊，当然不会让你去搞情报杀人，任何人把我们这种人说商业挂靠说是特务，这是无知的，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只是让你拿钱，还有你利用你的海外资源给他办事儿。像我呢就是到海外联络一些敏感人士，帮助他们建立一些关系，仅此而已，所以他们为我办了这个身份。这个里边很有意思啊，
海外的敏感人士
什么类的敏感人士属于影响的，
还有一些咱们的民运人士啊，这都是属于敏感人士。
那您去跟达赖喇嘛联系过吗？
哦，我们多次见面。
啊，这是受国安的委托。
国安还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委托，而且我又
知道吗？
达赖喇嘛，我本人和见过很多次面，而且为这个事情，达赖喇嘛本人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啊。这个信的原件还在我这里，写给孟建柱书记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当然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 VOA 呢，把整个这个包括有视频啊，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视频。还有这个写的原件信，我可以在你们这给我公布。
啊，我们也现
在就说郭文贵说的先生说的这一切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希望呢下边能进一步进行求证。那么我也希望您能够每天给我们出示您的视频和这些信件。
那么这个红色通缉令呢，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这个红色通缉令出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英语说叫 timeline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呢，就在2天以前，北京分社的社长被中国外交部去约谈，然后给他说了，就是专门提到了我们对你这个专访，我们对你这个专访问是怎么回事，另外呢说你是一个涉嫌的犯罪嫌疑人，我们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在这个单方面的 one-sided 的，然后说对中国官员进行指控，进行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这对是会影响我们的公正和这个客观的这个新闻原则。那么中国 外交部对你这个 case 都这么关心，我想到了哈，这一定是其中一定有一定的原因。我们当然也希望你所指控的那些官员能够有同样的时间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啊，对你所指控的一些东西进行说明和辩解。但是这个时间点，然后就说你已经在大连被批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大连批捕，你不是北京人吗？
我也很奇怪啊。这个因为这当时纪委加公安的关于盘古涉嫌黑社会组织黑社会的罪名，到抓捕了我们八个家人、270个员工、3000个员工的编控，封锁了封闭了这查封了1200笔资产，是北京公安局由副还有当时的这个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江良栋成立的专案组对我们这抓捕和办案。后来在一年后，由于上层领导其他各方面原因吧，放到了大连市公安局，由副市长刘乐国兼公安局长组织了专案组。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他们有这个权利的，这个司法上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跟大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次呢，它只是大连管辖地的问题。刚才您说到这个外交部约见你们，包括这个让你们不去发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即将要爆料的人，他有指挥外交部的权利。他是真正的害怕，他贪腐，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你们 VOA 今天应该感谢顾文贵，你们很荣幸真正采访到一个有这个爆料价值的，那么符合 VOA 这个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人，顾文贵。同时，我觉得你们应该感谢外交部，因为外交部这样对你们的做呢，考验了你们的意志和你们的价值观取向，这件事情会继续下去，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在您说到您的爆料之前，能不能先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解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您的中国生意做的虽然很大，但是您毕竟是一介平民，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您是一介外国平民。那么您有什么能力能够拿到这么多这些猛料？有什么？为什么您能够跟那个中国的这么高层的官员有这么多的来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家里的人，您说家里的人很多人就被抓进去了，员工被抓进去了，您能不能先谈一下这个情况？
好，我为了这个不占用大家时间，我简单的说好吧。这个所有的这个我能得到的信息的根本非常清楚，我认识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健，他是过去18年来唯一的代表共产党中国政府查处腐败的技术侦查人。所以他掌握了巨量的信息。后来由于他担心被害，还有他这个行动处长叫高辉先生的，这高辉是个警察安全的人员，已经在专案组被他们给搞死了，已经死了一年多了啊。
这事情我没有办法。
对，但这些东西呢是这是我得到信息最多的。第二个，由于当时安全部马建副部长和我的关系，我也认识更多中纪委的人员，由于刘志华案啊，包括国安的人员啊，在盘古有一个他们的办公室，行动组的办公室。那么有就是查出腐败的啊，就是今天王岐山书记、孟建书记干的事儿和傅振华干的事儿，
就是
他们
说国安部查出腐败的办公室是在您的
有一部分啊
大楼里头，
对，在我大楼里面啊。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当然了，我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信息。再一个，就在这几年腐败当中，是以黑这个反腐、以贪反贪的时候，很多人就把料给了我，因为我在国外嘛。另外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很多，跟官员打交道。
很多人把料给了你，是国家工作人员，很多人把料。
他们是国家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他们在您的那个大楼里工作，有办公室，就因为这个关系，您跟他们认识，而他们就通过您这个渠道把很多资料给了您，
是的，小夏女士。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说，这有很多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啊，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而我现在要爆的料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很清楚的，我的家人。就是说我家人被抓起来呢，原因很简单，查了3年都没有罪嘛，就第一次抓的时候把我几个哥全抓走了，然后在一年后放出来我的四个哥哥，我的四个哥哥被抓走了。那么抓走以后呢，给放回来了，这一年后都放回来了。那么在去2016年12月份初的时候，又把我的四哥和六哥还有我女儿又给抓回去了。后来我女儿放了，我四哥还六哥还在里面，我的员工在里面，还在里面。
有没有受到酷刑啊？
啊，那是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照片。我的哥回来的时候啊，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是变形了。
导播能先放一下照片？
这个整个人都是都几十斤嘛，头发都没了，抱歉啊。这个我们的员工一样的，就是女性受到了虐待，男的带着脚镣被在地上。 折腾了一星期以后，让他当面就手淫啊，叫他们看。女员工呢被五个警察给按到墙上，让他收身，然后呢实行了凌辱。我的哥哥、大哥、二哥，还有这个我的四哥、六哥啊，就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从照片看，整个脸都是变形的，整个人都脱相了，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傻的。那么后来这回来一年以后，就在去年又把四个六个又抓过去了。抓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我其中的哥啊，还有我那个赵广东副总啊，在里边关了一个副总经理叫赵广东，管保安的，当时就给了傅振华的弟弟和傅振华第一笔钱，他是给钱的人和当事人，说他想灭口，就把他给抓起来了。那么我希望今天我的爆料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事情。那么我的六哥郭文存、四哥郭文平还在里面，我的副总经理是这个赵广东，也是当时的当事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吕副总啊、吕涛副总啊，还有杨副总，是当时是取钱的、拿钱的人。所以他们指挥的办案呢，不是要查这个行贿和反贪，是要查当时给他们钱的要灭口，这是我今天爆料的主要原因。
那是我就总结一下，您刚才说就是他们啊，原来
您跟国安关系是非常近的，
嗯，
那么您手里掌握了很多材料，他们也找您要钱，之后呢，完了为什么忽然之间变了脸，把你全家都关了进去
啊？这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逻辑不是，因为他们很简单，他不抓你家人的，你不听他话嘛，他怕你跑了嘛。还有一个，他最终他要灭口，他不要让他，就是说我把你家人抓了，我要让你去替我去办事儿，把钱给我。接下来呢，因为这人被抓了，就是个绑票行为，你必须听我指示。说今天那个我下，接下来我爆料当中呢，就是傅振华先生是在他通知我才离开的，而且他告诉我他是要我是在马建被抓之前一年就离开了，八个月就离开了。他说要抓马建副部长的。
离开的时间是2015年。
2014年我离开的。
2014年
这个六月份我就离开了啊。
马建
什么时候被抓的？
马建是2015年1月10号左右被抓的，1月15号被抓的吧啊。
马建是2016年12月30号，中纪委的网站说前中国国家安全部
啊，那是中纪网站，他是2015年1月份抓的。
抓的
啊，
他这个
挺有意思。他说他这个罪名呢是审查转移、藏匿涉案的财物，不按规定报道自己的房地产。违规为家属办理证件，有一个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是说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啊犯罪，而且18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这个现在啊，外交部说就是你和马建有关系，
这完全是
说是你和马，你
像栽赃陷害，这件事情很好，他不说，我告他都没法告。他说了我特别开心，我昨晚看完以后，我最近没睡那么好觉，我这昨天我看完就倒那就睡着了，特别开心。因为他不说，我告诉他是没有办法的。现在这个很多外国关注的政府呢，对这个事情一直在关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发声，他这个说法给我留下了证据，马建副部长还活着呢，我有没有的行贿是要通过证据和法律事实的，这个我们在这不必讨论啊，这个我们会用事实说话。我接着刚才跟您说这个，就是安全部这个掌握这个信息啊，就是他为什么又这样又突然改变呢？很简单，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灭口，要我手中掌握的证据，包括今天我这个要展示你们的是这个我和傅振华先生的通话。我向你们要看到傅振华先生作为一个全国的反贪的专案组组长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那么他让我干什么了，而且是干了什么？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这个，这是我今天谈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再谈了这些其他的背景的故事。
我先想就谈两，就因为昨天咱们
预先也是采访过您，谈两个。第一个问题呢，您是说到他收受了您5000万美元，您有证据，有他跟他对话的证据。
是这样的，不是要这个严格这么说，他让我给他5000万美元，我也答应给了，但是必须合法的给，在有这个讨论的过程。他在我这没有拿到5000万，他在国内他拿走了150万，这是事实。就在一星期前，我们酒店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个一个人说我跟你们正在关押的赵广东副总3年了已经，当时就送钱是他参与者，说这个我跟他签了个合同，需要给你150万美元，我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个账号。我们的财务就给我发信息说这个郭先生怎么办，我说你千万不要收这个钱。赵广东已经被关押3年，怎么可能150万美元呢？这说明就是傅振华和他弟弟想把钱所谓给退回来。你看他们这个所谓查反贪的人多么欲盖弥彰，你把钱退回来掩盖不了你的犯罪事实，但是他还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这么做。为什么？ 他是有恃无恐，他要向中央的领导保证我没有收这个钱，我退回去了。但是这符合法律吗？这当然不符合。这所以说今天我的爆料当中会提到，他向我威胁我敲诈我5000万美元，而已拿走了150万美元。
敲诈您
是美元人民币啊？
对，他敲诈您这5000万，咱们不管是美元人民币，他是用什么名义来敲诈？怎么说的？这是怎么？
因为这里会谈到这个，只要我给他5000万美元，他就会保证我家人安全，把我员工放出来，把我家人放出来，把我哥放出来，把我妻子女儿放出来，还有就保证我资产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帮他查一些资料，特别是要查这个，这其中一会儿我们会谈到的这个背景资料当中呢，因为今天我因为我们17个小时的这个语音剪辑当中剪辑42分钟，由于你们美国之音不接受这42分钟太长了，时间问题，后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剪辑版短一点的。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就刚才您谈到的。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背景整个是就是时间、
地点、人物，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地点发生的，什么人物参与了，前后情况怎么回事？您的证据是什么？
啊，这样的，这个小夏女士，首先呢是2015年1月10号是他们进行抓捕的啊，在这个抓捕之前，就2014年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傅振华的老弟就开始跟我的六哥还有我的那个副总。就是赵广东开始接触，通过一个大屯的派出所的前所长姓赵的啊，全名我都不知道。然后呢，就说马建要被抓，然后呢，你们老郭家肯定完了，我可以帮你摆平。然后呢，这个你就得给我钱。这样当初还没有说那么细啊。后来在逐渐来往当中，发现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就是我们跟李友发生了纠纷，北大证券在发生纠纷以后，他说我能帮助你把李友的事情给摆平，然后你给我5000万美元。然后呢，我就答应了。我说要用捐助的方式，就在这个时候他拿走了150万。我是美元人民币，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问，我只知道给他钱了。那么给他钱以后呢，后来就真的是1月10号，不是马建副部长也被抓了，我们全家员工都被抓了吗？然后呢，这时候抓完以后就提出条件，我不但能帮你把李友事能摆平，我还可以把你家人给你放回来，但是你必须要帮助我办事儿。查人的资料，因为我在安全部就是挂靠的上靠的时候，其中有个就是他们老给我个任务，在海外找那些私人调查公司查阅海外的反贪官的那些资料，我有这个角色，而且做过很多贡献，未来我们也可以谈这方面啊。
那么在进入那个题目之前，我们先再把这个事情再澄清一遍，是不是原来因为我这个逻辑对不对？您原来您的靠山是马建副部长，我
应
该很熟，
应该是我，他是我的领导，
他是。
不叫靠山，是领
导。他是国安会，您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怎么能是领导呢？
中国有这个体制，就是商人和任何人，只要安全部选定了你，你必须是听他的指示。
所以，
我们可以就是合法，就是合理的说，您原来是中国安全部的工作人员。
那绝对不是，这个你可千万不要误导。我一不在编，二不拿工资，我只是一个商业挂靠关系。未来我会出具安全部曾经为我们出过的函，他函安全部的函明确说，这是我们社会的工作关系。
那所以您等于是一个社会关系，就是他们给了您什么
方便？有什么样？比如说生意上给了您什么方便？
这个未来他为我出过很多，安全部出过函，就是协调单位啊，帮助你办事。但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说，安全部的函在国内没人理。
这个问题我、
没有任何帮助，包括刚才说到马建这个部长的这个6000万，说有个银行116的时候，他根本不顾事实。我那是2010年发生的事情，我认识那是2001年发生的事情，我跟马建副部长认识是2006年。
我现在
要问清楚的这个事情，这前后的关系就是、是如果您跟安全部有这个，是安全部是您的保护伞呢，还是您是安全部的敲诈对象？
不是。就完全敲诈对象，因为我认识安全部是在这个当初查刘志华案的时候，我是举报人，他是领导我去查找证据的举报人。举报完以后，我是当时还做了一个叫做诫勉训令，给了我法律处罚，然后说从现在起你的安全各方面我必须监控你，我是被监控对象和被敲诈对象，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那我们就回到
刘志华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跟刚切入刚才您要说的这个各种爆料的问题。那么刘志华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些视频，这嫖娼的视频，这就见到他现在这个人还在牢里。那么这是您是举报人，您为什么会是举报人？谁让您举报的？还是您为什么要举报？
我当时我盘古大观的项目已经建到一半了，他已建奥运村建设这个所谓的规划不合乎规定为名，把这个楼强行没给我谈过一次拿走了。 然后就给了他女朋友了，大家从案情都看得出来。然后他当然是贪官腐败了，我就到处告状啊。在告状当中，纪委和公安说，那你提供证据嘛，我提供了文字资料，照片他们不要，他要视频。后来就是两年的时间，公安纪委天天跟着我，带着我录这个刘志华视频，是安全部录的，是纪委录的，最后让我戴了这个帽子就把刘志华给抓了。从那以后我也就被他们给控制了，我也就被他们敲诈了。这是为什么？用我办公室也不付钱，让我到海外调查，我管见达赖喇嘛的飞机费用我就花了3个多亿，他从没给过我一分钱。如果我是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应该给我办公经费啊，我从没拿过国家安全部一分钱。所以说我是被敲诈、被勒索、被监管的关系。所以回头来说到我们今天的爆料当中，就跟这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延续，他就说那你郭文贵有这个能力在海外国际上继续帮助我们调查有关人，就是海外调查公司。所以他要求我，傅振华说你帮我调查这个资料，其中很重要，我希望一会儿我给你们出示证据啊和语音。他说是他代表习近平主席，我当时很，我两次向他确认，我说你代表的老板是不是习近平主席，他没否认啊。但是呢他就给我下达命令说，这个先让我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王岐山书记的他家里边姚家姓，就是他太太的叫这个家族，这个整个姚家就剩了一个男性啊，就叫姚庆。王岐山的家里边没有男性的遗传了，说他家唯一的就男性。再有王岐山的夫人叫姚明山，还有姚明端他的妹妹，让我查王岐山书记和海南航空的这个事情。而且说王岐山的书记的外甥持有海南是股份。
现在我们要是再成说
郭文贵先生爆的料是他自己的料，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查证，美国之音也不为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我们非常希望当每所有的当事人，那个他提到的当事人呢，都出面跟我们澄清状况情况。如果你们个人不能出面，用书面的方式也可以，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请跟美国之音联系。美国之音的地址是330美个330 Independence Avenue, Washington DC, 就330中国翻成独立大道，330独立大道，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找。希望大家那个被，特别是被提到的当事人能够跟我们联系，我们会跟你提供同样的平台。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回到跟郭文贵先生采访，我东方先生有不少的这个问题。
是那个郭文先生呢，我们在知道大家都很渴望你这个说的核爆级的爆料。刚才呢我听你说了你要报的是傅振华先生是这个收受贿赂敲诈你的一些证据，那么大家都很渴望啊，这个到底会牵涉到什么样的人，这个证据是什么样的。但是在之前呢，我想还是想问一下红通的问题。因为这个红通对你发出红通啊，是在昨天深夜里发出的，中国大陆发出的，是在美国时间是深夜。那么我们夜里面一看呢，吓了一跳，我们明天就要去采访郭文贵，本来是个中国的神秘商人，是这个中国，
我喜欢这个词儿，
中国大陆给你冠了一个这个这个名号啊，外号叫神秘商人。
就是胡舒立诬陷我的结果。
当然我们说你是个新闻人物了，我们做采访的新闻人物是天经地义。那么今天现在你突然的变成了一个中国政府在全球通缉的一个罪犯了，那么也印证了，
我不是罪犯，您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没这么说，我是涉嫌配合，他叫红色通报，你这个词儿也得搞明白，东方先生，这个你可真的，这不能这么说，以讹传讹很可怕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像外交部说的，你们采访一个嫌犯，他说话负责不负责？那么我们想知道他这个他们在发出红色通缉令的这个昨天这个一个深夜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听到过？他有没有事先跟你联系过？
很多联系，这几天联系太多了，我也不能出卖朋友吧。大多数还是好意的，但是我也很惊讶的事情啊，就我很保密这个信息，这个要报的这个资料，竟然有些人基本知道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不要报王岐山书记的家族还有海航的事情，这是他们最担心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姚庆啊是江湖上都知道的，是王岐山书记和姚家家族最核心的人物，而且他是海航的股东，这个事情大家好像都知道啊，我就这也是很惊讶的。因为海航涉及到的这个财富，过去这两三年大家看到并购涉及到万亿了都快啊。
你说的是海南航空
啊，
这个我们再想说一句，我们
没有办法去查证所有这些资料，而我们目前涉及，我们也跟郭文贵先生说过，所有私人就是那个不是公众人物，在公众上没有名声的人，我们都不会涉及，我们也希望他不要涉及，如果涉及的话我们会马上切断直播。但是呢，目前来说他提到的人都是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都有机会，特别是美国基金会给他们机会来为自己进行辩解和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反驳郭文贵先生的说法。所以我也非常期望他们能够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和同样的时间。
所以那这个我接着说吧，小夏女士。所以这个让我是很，当时让我查的时候我是绝对不愿意查的啊。这后来找了调查公司开始核查，确实很多资料，可以一会儿可以翻看我跟他通话录音当中，我把很多资料已经给了傅振华的老弟，通过了 email 挂在了收件箱里给了他，通过呢这个手机传给了他，那么他也收到了。那么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见北京这个政法委还有安全部派的领导我见面当中，我已经将今天的爆料的部分信息给了他们，他们也报告了孟建柱书记和王岐山书记。就这个事情我今天所谓的爆料呢，是叫公众知道，他们是应该知道的。所以昨天我回答您的问题，很多领导来给我打电话，有的是真的是常委的领导啊，这个打领导都是非常慌张紧张啊，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报，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个。后来我很纳闷，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国家的名义、国家的形象、党的形象，我必须要先给小夏女士和东方先生要说的事情，我不反中、不反共、不反政府，我要报的料他是贪污腐败分子，贪污腐败分子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所以说我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是一。第二个，他们说文贵你现在证明了你是好人，你就不要再爆料了。我爆料爆反贪和腐败分子，包括我是不是罪犯，跟他们贪不贪污腐不腐败是完全没关系。今天你东方先生你去杀人了，我举报你，我是杀人犯，我有权举报你。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我反的不是中国政府，不要把给我戴高帽子，他们不代表不了中国政府，代表不了中国人民，我恰恰的是爱中国爱人民，我检举的这些贪官他们这些盗国贼。所以说这个傅振华让我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中涉及到孟建柱书记，说孟建柱书记跟这个当时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孩子，涉及到华润的当时的宋林，涉及到几千亿的资产，包括孟建柱书记过去的几个情人，这都是他给我提供的信息啊。然后这个消息我也报给洪建柱书记了。我要跟你们今天美国之音说的事情是，我刚才说的事情我也已经报给了中国政府，所以你们说外交部来找你们来阻止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是先报给他们的。我说你这个事情，而且我把这东西都给了他们了，他们也都知道，跟我还有通话，有这个谈到这个事情，当然呢不需要我去爆料了。可是你没有给我回复，因为是傅振华逼迫我做事情，绑架了我的家，所有的家人，虐待我的员工和几千个员工的监控，查封了我1200亿的资产的情况下，我给你们告诉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威胁我，我没有犯罪。那么今天就在我们这个节目要爆出之前，突然外交部说你们我要红色这个通报了啊，红色通报，外交部语言叫红色通报，红色通报，这显然就是要阻止我们这个爆料的目的。那么那说明这个爆料是对他们是有威胁的。那我本来报的是说傅振华威胁我的过程，可今天看来不是傅振华本人要威胁我了，是很多涉及人士在威胁我，是要灭我这个口。那么我很希望呢，你们可以说从语音上听一听，第一次就傅振华给我打傅老三打电话，他说我大哥要跟你通话，就把我号，我是用卫星通话的。我先说说背景啊，我是用卫星电话通的。我录音的时候呢，是把外音我拿着手机录的，所以不是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整理了一个语音版，那个文字版，但是现在挂不出来。稍后呢，我希望大家上我的 Twitter， 顾文贵的 Twitter， 我呢会挂在 Twitter 上去，中英版的文字版。那么经过剪辑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傅老三的大哥，我不说叫傅振华，因为他说他大哥，我不知道是谁。给我通过了语音还变音，他说我这语音已经被编控了，他在通话当中还变音，我很惊讶。然后就给我下达了命令，就说要查王岐山书记的外甥姚庆在海航持有的股份，姚明山和姚明端和王健和陈峰的关系，然后利用王岐山书记他们家里边人协调了这个上万亿的贷款，在海外以并购的名义向海外洗钱，然后包括这些男女关系，还涉及到几个投资公司的基金的事情。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语音，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的作为是傅振华绑架了我的家人的情况下逼迫我这么做的。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是谁，他是我知道您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这个，但是对方是谁，但是凭我们直觉判断呢，这不这很像是一个确实是两方面的通话，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证通话对象他的身份，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就是我们也是比较谨慎的，是不是？那么另外一个，您说到很多目前这些人的状况，我知道纽约时报也好那个 CNN 也好都在找您，就谈有关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完了就是直播完了之后我们能跟您继续谈，就是这些情况呢我们回去我们也会找相关的公司相关的个人去进行相当就是一定程度的深入调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刚想您一再提到说他们控制您的家人，他们对您的家人就是进行就等于是您出来了以后您的整个家庭都还被扣在中国，包括您女儿曾经坐过牢。那么现在呢他们用这控制的办法就是他们就是说过去是有没有利用您控制过别人，那么他们现在控制了您之后呢除了您手上有的这个资料有的东西之外呢他们还需要什么，比如说您这1200亿的资产谁拿走了，钱到哪里去了，谁把您的钱拿走了，这前后这个情况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
这样，这个您问的问题小夏非常好。这个1200亿资产其中是一个他们很大的动机啊，这个傅振华的弟弟傅老三也跟我们讨论过，希望未来我们的民族证券和方正证券这个合并以后，这个处理当中这个股权呢，包括他可能要拿走一部分那个股权，这个其他也有领导提出来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也可以拿一部分股权，包括要一部分盘古的房产了。那么这1200亿是这些贪官啊当初想把我这个灭口之后中间人诞生的另外的一个利益的诉求，这是肯定的。而且我们在这个2014年有一个发了个信托10亿，叫中泰信托。这个10亿的债务呢就是中泰信托卖给了，就是可以把债务转让的，转让了一个香港的叫嘉年华吧这个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呢是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先生的弟弟曾庆怀的女儿叫曾宝宝的。那这个10亿的这个贷款拿走以后呢，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用盘古42套公寓的房产做的担保，这42套的房产值多少钱呢，在3周前做了评估，价值了58亿。也就是说有人想拿10亿的债务拿走你将近60亿的资产，这已经走法院程序了啊。就在我上你这个节目之前，专案组进行了新的一批行动，就是法院把我们的人叫去，然后亮了一个红头文件，说你看看这个政治文件，上头命令你也别说话，马上拍卖你资产，然后包括对我的这个其他资产威胁，包括这个找我女儿谈话威胁啊，就是意思告诉你，你敢上这节目，那我就找什么理由可以抓你啊，包括各种领导找了我们其他员工的威胁，给其他家人的威胁，这就很简单，他们对这个资产很感兴趣，不希望你讲出来。这也证明了，就是全网上传出我和曾庆红有关系，这是不可能的。我要跟他有关系，曾宝宝就不继续拿我这个资产去了啊。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就你刚才说1200亿资产，这个动力呢，他是想把我家人全灭口的。那么我现在就是我不再天真，我跟他们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把我骗回去，把我灭口，把家人员工都得灭口。这也是为什么我站出来爆料的原因。
说起来就是昨天跟您谈的时候您也说过，其实您是外国公民，中国的资产并不是您的资产，而是您这个家族企业的资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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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所有半点，因为我持有外国护照，我持有中国的资产就变成了外资企业了嘛，全都是家族基金和我相关的投资机构和基金有关系的。
那现在等
于扣掉您家族这么多员工和这么多人已经把您的财产扣起来了，对不对？
对，一直查封，2015年1月10号到查封到现在。
那么他查封到现
在以后，这个资产，因为资产本身是要钱是生钱的，您比我清楚。
我每天现在损失1200万人民币嘛，也就是一年我就损失到了大概6亿美元吧，5亿多美元吧。就是每天现在我跟您在采访，我已经输掉了1200万了。所以说，这是他们让我破产和让你就跪下来的原因。这就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强调，希望中国依法治国，因为中国所有的老板，下一个郭文就是下一个郭文贵。因为这些人利用他们绑架了国家机器， 他们绑架了习总书记真正的这个良好的初衷，依法治国。我在中国我是绝对我是非常敬重习主席的，他这个依法治国是对的。坦白的讲，中国在我出来之前，我认为中国不搞这个腐败治理啊，不去反贪啊，中国这个国家就完了。但是有些人已经绑架了这个所谓的反腐的这件事情，所以说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你看看傅振华是反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啊，这个最重要的人，那么他就在敲诈我，而且他弟弟还拿走钱，而且他竟然让我去查王岐山书记的家人还有孟建柱书记。如果王岐山书记的这些资料和孟建柱我们提供给他的资料，他们应该去核实啊。你傅振华你有没有这资料啊？再一个，我今天给你们提供的这个刚才傅振华的弟弟的录音，那是他原因呢，你可以听一听他，那你可以去核实啊。那么我已经几个月前半年前就给你们了，你们完全可以核实的。那不核实，那你就是以贪反贪，你庇护巨贪，但是你查那些贪官都是没有权利的，不受到庇护的。所以说中国现在这个法律已经完全被绑架，所以说我希望您放一下这个录音，但大家听一听。
你说这个刚才你说你给他们有录音，另外他们还变声，这个录音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
听一下，请您听一下啊。
我们可以听一下
啊。那个5000万美元的事儿，就是那个五十大哥那个，我说你抓紧呢，在海外给我签个就是捐款的东西，我这得干净，要不钱出不去。然后呢，上次那个三哥也拿了这块呢，我尽快给你办啊，好不好？
行，我去找你了。
嗯，我知道。
啊，过几天就出去了。
嗯。
打电话给你说。
确实，这个很不啊，这个很不清楚。他大概就是说那个这个是个那个5000万美元的事儿，就是五十那个你刚才说要抓紧啊，在海外给我签个捐款的东西，我这得干净，这个什么意思？你说这种
啊，因为他要让我要这个钱的时候，我说我不能给你直接给你钱，那我犯罪了，我行贿了嘛。我说你找一个捐款协捐款的这个基金，我会捐给你，捐给公益事业。他说他可以找一个见义勇为基金来收我这钱，在海外账号。所以说他老催我，同时呢催他要的这个调查资料，而且你可以从其他我提供录音看到，我已经把资料传给他了。然后他要这个钱，我说你给我签了捐款协议我再给你钱。
对不起，我们现在电视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这一小时的卫星时间，这是第一个小时啊。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华盛顿演播室，然后呢往下我们继续跟郭文贵先生进行访谈，但是现在时间先交到华盛顿续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专访郭文贵特别节目，现在我们一个小时的电视直播就进行到这里。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呢，美国之音将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美国之音脸书、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继续进行实况直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是一个自由的平台，各位受访者以及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有不同资料与不同观点的人和我们联系，也欢迎大家把对本次节目的意见写在美国之音官方的评论栏目中。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带您一同去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为何此刻通缉郭文贵。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 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